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祷告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借着信心看到天堂对于我们的罪的补救办法。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圣灵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从而使我们谦卑，愿意受教。我们在这一课中将要探讨基督舍命和代祷的工作如何使他的百姓在生活中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对上帝和邻舍。欢迎来学习这一课，这是关于祷告之美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七课。我们每天都违反了上帝的诫命，我们每天都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那显然指的是我们的罪将要得到赦免，因为我们犯罪抵挡了上帝，所以我们需要赦免，所有的罪都需要得到赦免。圣经对此有非常清楚的阐述。诗篇第十四篇一节说，没有一个人行善。罗马书第三章十节重复了这一点，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许多经文都向我们阐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是罪恶的人。诗篇第130篇三节说，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旧约中所有关于献祭的律法，都是向我们指明了人的罪必须得到赦免的必要性。所以施洗约翰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实现了旧约时代一切献祭所预表的意义。那时的人必须献祭，是因为人犯罪抵挡了上帝，那是人的主要问题，罪，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罪总是活着，但罪却把我们引向死亡和愁苦，所以罪这棵树上每天都结出新的苦果。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我们每日都蒙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每日都要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我们本身是属血气的，被卖给罪了的，所以全能而圣洁的上帝仍然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一个神迹。因此我们蒙召要真正谦卑己身，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非常具体，我们应当提到自己所犯的具体的罪，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每日实际所犯的罪，比如我们所说的不该说的话，我们对待妻子、孩子或丈夫的态度是罪恶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生来就有邪恶的倾向，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因着在亚当里犯了罪，生来就是败坏的。我们生命中的罪也是从那里开始的。现在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我们的悟性昏昧了，我们是盲目的，看不见上帝和他的荣耀。确实关乎上帝圣灵的事，在属血气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因为那些事必须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明白。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意志是顽梗悖逆的，不愿顺服上帝的声音。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从小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喜爱属天之事，但我们却常常顾念这个世界的事，那些事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容易随从欺骗和虚妄。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 而且我们与生俱来的倾向是喜爱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甚至有可能在基督教会中长大，却在上帝面前没有正确的心，我们仍然不愿俯伏在主面前，不愿降服于主，因此我们就像是种在主的园子里的树，但我们没有结果子。我们不结果子，应当被扔进火里。主在寻找果子，我们却只结出了坏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罪恶的本性，这是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的事。当我们很具体地承认自己的罪时，同时也认识到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是多么必要，蒙主赦罪是多么有福。当我们经历了罪得赦免，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时，同时也应当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来抵挡罪，使我们不再犯这样的罪。所以人的生命中有一些重大问题会让人感到困扰，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邪恶。哦，如果我们详细阐述这个主题，那么我们生命中有多少不可忽视的罪呀？但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专注于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多么缺乏耐心呐！哦，我们可能会爆发出不义的愤怒，我们可能会有贪婪的心，我们渴望世上的事，我们里面可能会有骄傲，我们可能会对上帝的良善不知感恩，我们可能会在患难中抱怨，我们可能会不信靠永生的上帝，我们可能会对邻舍很粗暴，我们可能会对别人的需要漠然视之，我们可能会论断周围的人，我们可能在属灵方面很懒惰，于是会出现灵命衰退、不冷不热的状况。谁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那日都要供出来。所以，因着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我们都要被定罪。你们知道，罪从来不曾使人快乐。没有人因罪在自己生命中所带来的结果而欢喜，最大的喜乐是荣耀上帝，但如果我们不荣耀上帝，那是极大的愁苦。所以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现实，我们在圣经中反复看到这一点。主谴责了我们罪恶的本性，上帝甚至不得不控诉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那是他所养育的百姓。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忧伤，这使得使徒保罗呻吟叹息说，我真是苦啊，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们从圣经中读到，上帝的百姓常常承认他们的罪。是的，不仅为回转归主之人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而且上帝的百姓陷入罪中之后也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看一看合上帝心意的人大卫，他在撒母耳记下第24:10中承认，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敬虔的祭司以斯拉在第9:6中说，我的上帝呀，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听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9:5中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但以理并没有说百姓犯罪作孽，或我们的祖先犯罪作孽，而是说我们犯罪作孽。他把自己包括在内，而且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知道我们犯了罪。所以使徒保罗说，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虽然上帝赦免了他的那个罪，但他仍然记得自己曾经犯了那个罪，那让他有理由谦卑己身。请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当我们祈求罪得赦免时，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罗马书第三章中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和二章中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圣经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的罪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赦免。因此在祷告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你有可能仍然生活在基督之外，你还不是上帝的孩子，你还没有与上帝和好。上帝随时有可能取走你今生的生命，而你却仍然处在你的罪中。你在地狱的火坑之上，命悬一线。如果你死去时还未与上帝和好，那么你必定会落入地狱之中。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需要圣灵上帝来使你知罪，吸引你，拯救你。你必须与基督联合，你必须在基督和他的一切祝福上有份，那样你才能得救和称义。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会被赦免。当你被带领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时，你的罪就被赦免了，那时你就与基督联合了，你在上帝面前被宣告为公义的，你是承受天堂的后嗣，现在永生已经在你里面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中说：“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奇妙的交换，是荣耀的祝福。上帝赐给了罪人新生命和真实的盼望。所以使徒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中欢欢喜喜地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对上帝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荣耀的现实。那么主耶稣在此为什么教导他的儿女每日也要祷告说：“免我们的债？”相信主耶稣之人的心现在已经受到带领，要寻求上帝。他们爱上帝，他们渴望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圣灵正在带领他们过委身于上帝的生活。他们心中的状态已经改变了，他们里面有了新的性情，他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是主耶稣呼召他们每日要祷告说：“免我们的债。”他们为什么还必须这样祷告？因为上帝的儿女每天仍然犯罪，他们每天仍然违反上帝的律法，他们甚至不能完全遵守上帝的一条诫命。所以 他们需要向上帝承认他们仍然在犯罪。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谁，做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必须求上帝赦免他们每日的跌倒和绊脚，同时要祈求上帝施恩帮助他们与罪征战，抵挡魔鬼和他的全部辖制。他们需要被带领进入献身于主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天都需要祷告祈求免我们的债。他们堕入罪中之后，需要重新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而言，主耶稣变得越来越宝贵，因为我们每天都再次意识到，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我们每天都需要他，所以求赦免的这个祈求是有信心的灵魂的呼吸，它发自一颗深知自己的愁苦和罪恶的心，所以他们的心变得温柔谦卑，他们变得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今生一直要这样祷告，直到我们的最后一息，然后这将变为永远赞美上帝，因为天堂中不再有罪。另外，我们还要意识到，罪得赦免完全是唯独因着主耶稣和他完美的献祭才有可能。主耶稣为他所有百姓的罪还清了罪债。你知道，主耶稣作为你的大祭司，在上帝的右边为你代祷，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现实啊！他已经预备好为所有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祷告。他是一位慈悲的宝贵的大祭司，唯有他既是祭物也是祭司。他是为我们的罪付上的全部赎价，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看到上帝喜爱连续，喜爱赐下赦罪之恩。他就是这样向摩西显现他自己的。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中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上帝赦免罪，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5章7节中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尼希米在第9章17节中写道，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上帝。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这是他的属性，他的愿望，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罪得赦免，只有借着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才能实现，并且他邀请罪人来到他面前。以赛亚书第1章18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绝对不要说我们的罪恶太多，过犯太严重，不可能得到赦免。我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罪都摆在上帝的宝座前。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1章9节中鼓励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到这节经文中的顺序了吗？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所以，如果你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就要承认自己的罪。无论你的罪多么严重，都要承认自己的罪。上帝仍然愿意洁净你，救拔你。 所以诗篇第32篇告诉我们，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上帝愿意赦免人的罪，上帝也可能因人的罪而管教人。大卫一生中犯了可怕的罪，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但他仍然因那些罪而受到了管教。上帝那样做是为了使人认识到罪的严重性，从而逃离他们的罪，再也不想犯那样的罪。所以刀剑一直没有离开大卫的家，因为他与拔示巴所犯的罪，因为他致使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被害死了。但大卫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因此在我们每日的失败中，在我们信仰生活的疏忽大意中，在我们所错失的一切机会中，当我们浪费时间时，当我们忽视了圣经时，当我们放弃了个人的祷告时，当我们甚至为自己犯罪找借口时，当我们听从了那诱惑人的时，当我们寻求自己的尊荣时，当我们看到自己每日的活动都带着邪恶的阴影时，当我们粗暴地对待别人时，当我们让圣灵担忧时，我们都必须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这必须是我们生命中每日的祈求，免我们的债。如果你忽视了这个祷告，你就会变得骄傲自大，你将会变得刚硬和冷漠，你将会处在严重的灵命衰退状态之中。上帝将会向你掩面，圣灵将会离开你，最终的结局可能是那表明你心中从来不曾真正认识基督的恩典，你仍然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免我们的债这个祈求，唯有借着基督在独楼地所成就的工作才可能实现。哦，要以在他面前谦卑己身为乐，他浇灌在你心中的爱将会约束你，在基督脚前你将会有甜蜜的经历，在那里你将会认识到救主是多么宝贵，他竟然为你舍了自己，你将会融化在对他的爱和敬拜之中，因为他赦免了你的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和死去，他忍受了地狱般的痛苦，为的是让你永远不会到那里去，他被上帝离弃，为的是你永远不会被上帝离弃，这是他的荣耀，他的良善。那是弥迦在第七章十八节中迸发出了这样的赞美：上帝呀，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当你认罪并且罪得赦免之后，这位大祭司让新的喜乐流淌进入了你的生命之中，你的良心获得了自由，基督那蒙福的平安流淌进了你的心里，你越来越爱你的救主，所以你每天都想要这样祈求，免我们的债。所以这个祈求是免我们的债。我们再次看到这里用的是复数形式，我们不可只为自己的罪忧虑，也必须为别人的罪忧虑，我们应当为自己的悲伤忧愁，也要为他们的罪悲伤忧愁，我们也必须承认别人所犯的罪，祈求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之中，唤醒他们，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并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我们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也不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等。不，我们必须祈求上帝赐恩在我们心中，以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罪恶，那样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罪恶， 因为那样我们就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愿他们得救，脱离他们的罪时，我们也会变得谦卑了。约伯因自己儿女的罪而献上祷告，摩西不也曾为以色列人的罪得赦免而祷告吗？想一想尼西米和但以理怎样为罪得赦免而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我们为别人的罪祷告，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但我们发现这个祈求后面还加上了别的内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呼召我们饶恕那些犯罪得罪我们的人。你知道，如果我们需要赦罪，祈求上帝饶恕我们向他所犯的罪，那么我们也必须愿意饶恕别人向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生命中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别人向我们作恶了，那时我们的本性是想要复仇，我们会变得怒不可遏。但基督的灵教导我们不要那样做，他教导我们要谦卑和温柔，让我们要为苦待我们的人祷告，让我们要寻求他们的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中解释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罪，那么上帝也必定不会饶恕我们的罪。在这整件事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上帝所犯的罪比别人向我们所犯的罪要严重得多。我们在此看到了真正的试验，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上帝赦罪，如果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那么我们也愿意消除到我们这里来请求饶恕之人的罪疚负担，那么我们就愿意饶恕他们。如果你在自己的生命中真正认识了基督的恩典，你借着他的赦罪之爱活着，那么你就也会饶恕别人。可悲的是，仍然有许多人对彼此怀恨在心，甚至在基督教会内也是如此，甚至在那些宣告自己已经认识了上帝之恩典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人说自己靠恩典活着，人宣告自己靠上帝赦罪的怜悯活着，但他对周围的人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怜悯之心，他自己身上没有表现出蒙恩的记号，并不恩慈地对待别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甚至如保罗所说，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你就会温柔谦卑地对待别人。那么你就会说，主啊，我做了这么多恶抵挡你，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么你就会很快地饶恕别人向你所做的事。你知道，倘若上帝审判你，你无法站立在他的宝座前，你需要他的恩典和怜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就会也愿意饶恕你的邻舍。上帝饶恕了我的罪，我也应当饶恕别人的罪。也请想一想，主耶稣是怎样祷告的，赦免我们。主耶稣曾祷告祈求上帝赦免那些作恶抵挡他的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献上了这个祷告。倘若主耶稣那样做了，我们岂不更应当多多祷告吗？当上帝立刻赦罪时，我们也应当祷告祈求上帝让我们立刻饶恕别人。愿我们也发自内心的愿意饶恕别人，我们心中必须真诚的 愿意饶恕。当我们对冒犯我们的弟兄持不肯饶恕的态度时，我们不可能怀着清洁真诚的心来敬拜上帝。所以要祈求主的恩典来帮助致死我们可能怀有的记恨，求主除去我们复仇的愿望。我们不必自己复仇，倘若有人向你作恶了，上帝会看见的，他会为此复仇。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中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你甚至会为那些伤害你的人感到难过，并且你能够饶恕他们，因为倘若他们的罪没有在上帝面前得到赦免，那么他们将会受到刑罚，你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别人，心中一直怀着怨恨，那么上帝不会饶恕我们的罪。但也许有人伤害了你，你如何能够消除怨恨呢？靠着仰望耶稣，你在那里看到上帝已经饶恕了你的什么罪，以及他怎样饶恕了作恶抵挡他的人。那么他也教导你在生活中怀着同样的心，同样的态度，以便你能够发自内心的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上帝赐给了无助的基督徒什么武器来抵挡强敌每日的攻击？